到了上酒席的时候，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就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那鲁智深这个戏大家应该很熟，其实在《水浒传》的故事里面写得很好的一段就是鲁智深醉打山门啊。鲁智深是一个很粗鲁的一个人啊，粗粗壮壮，力大如牛。他最有名的故事一出场就是把一棵大柳树连根就拔起来了，就那力气那么大的。那这个人就是有点行侠仗义，然后热血男儿，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的。所以他就看到有一个姓郑的啊，郑成功的郑，一个屠夫叫郑屠。那郑屠大概是这种在菜市场卖猪肉啊杀猪的这种人，那有点借势欺人啊这之类。那有一次就被鲁智深看到，鲁智深就很看不惯，觉得这个家伙就常常欺负人，所以他就一拳就把郑屠给打死了。就是鲁智深常常对他自己的力气也无法控制，因为力打如牛，就打死了郑屠。那犯了案子以后他就被通缉，通缉他就躲到一个员外家里面就避难啊，因为犯了死罪了。那这个员外就藏着他，后来又被密报了，被密报有人要来抓他，所以这个员外就没办法，就跟他说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就上五台山，然后我认识一个方丈，一个庙里的主持，那么他可以把你剃度为僧，你就假装是和尚就住在庙里面。因为过去的庙有一点变成三不管，就是法律啊什么都警察不会到庙里去查，就觉得庙里有庙里的清规，那平常的法律都不太去查，所以很多这种有时候做了什么犯了什么法的人他会躲在庙里面。所以鲁智深就剃了法，然后就拿了一个禅杖就住在庙里。可是我们看到《水浒传》那一段讲到鲁智深住在庙里其实很寂寞，就他平常是要大碗喝酒大块吃狗肉的，就庙里面每天都是吃素。所以那个《水浒传》里面常常讲说他每天就在那边气得不得了，说这个简直吃这个菜淡出鸟来了，他就很不爽，就觉得那个庙里很难过。有一天晚上就借着大家没有注意，他就偷偷跑出来下了山，就吃了狗肉然后喝了一大堆酒，昏昏大醉。回到山上的时候，这个山上有清规，晚上很早庙门就关了，那他喝醉了酒他就在那边打那个山门，就大闹山门，就这样的一段故事。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师父出来又跟他讲说你破坏了我的清规，那我也不能容你啊！这庙里有庙里的清规，你满身酒气然后吃了狗肉犯了这个清规，所以就要他离开庙里。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鲁智深最荒凉，就是天下之大竟然没有容身之处，所以他就卷了一个铺盖卷，然后在舞台上有一些动作，就是一种流浪漂泊的感觉，然后讲他心里面的孤独啊，就是觉得好像怎么会没有地方可以容下我呢？这样的一个很热情很豪迈粗犷的一个汉子忽然表现出他的落单的那个感觉。所以薛宝钗点这个戏，当然薛宝钗是因为醉倒山门里面还是有好玩的动作很多热闹，他还是为了贾母想，可宝玉就忍不住了。宝玉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搞的，老是点这种热闹的戏，看西游记看那个猴子跳来跳去，宝玉已经够烦了。因为宝玉很讨厌看热闹戏，那宝玉就是我们刚才讲文艺青年，他一定要看那种碰到心灵深处那种戏，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宝钗有点大概有点讨厌啊。那个宝玉就说你老点这些戏，那宝钗就说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哪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那宝钗当然要为他自己辩驳，就说这个戏其实有他的好的地方，排场又好，词造更妙，说里面的词句更好，那这是宝玉不知道的。宝玉觉得这种戏都是给老太太看的那种热闹戏啊，怎么会辞藻怎么会好。那宝钗就跟他讲说你哪里知道说这里面他的那个辞藻非常好。宝玉说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啊，我怕看这种热闹的戏。宝钗笑着说你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热闹戏是一套北点绛唇啊。点绛唇是一个曲牌的名字，我想大家知道过去从诗变成词的时候本身是以音乐的音律性作为文学的基础，我们有相见欢虞美人，这个叫词牌啊，词牌。然后我们叫填词，就是说依照这个音乐性里面去放进文字进去，所以它基本上原来是采取了民间的一种流行歌的唱法的形式，然后经过文人的改装变成了文学形式。所以我们 这个是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就是所谓的词跟曲基本上是先采取了民间的某一种音乐形式，然后里面再加文学改革。所以王国维说以后主李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人物，因为他把临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临工之词就是说民间流行的什么纳喀什音乐，可是李后主就是拿这样的音乐来加上非常美的文字进去，把它变成士大夫的文词。所以其实音乐是民间的，文学是士大夫阶层的东西，所以临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那么刚才讲词牌到了元代就变成曲牌，就是用音乐的曲子来弄。那么这个点绛唇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北曲的。我们刚刚讲昆曲分为 北昆跟南昆两派，所以是北派的点绛唇。那它音乐非常好啊，铿锵顿挫啊，所以宝钗说这个曲子的音乐好听极了，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那特别是词造，讲到文词部分，他说里面有一支叫寄生草啊，寄生草甜的极好，注意甜这个字啊。我们刚讲填词填曲都是因为先有音乐本身再放字进去，所以跟我们今天作诗是非常不一样。我们可能写一首诗它没有音乐性，它只是文学的东西，那也许它找别人去谱曲。我们现在写歌的时候有先有词然后再谱曲，过去都是先有曲调，以后有固定的曲调，像满江红是一个曲调，然后岳飞拿到这个曲调放进他要的字进去，变成我们唱的岳飞的满江红。其实很多人都在写满江红，就是满江红根本是一个调性，一个曲调的调性。所以他就讲说这个寄生草甜的极好，你何曾知道。那宝玉听他说哎，这个戏这么好，里面有这么好的文句，就凑进来说好姐姐念给我听听吧。所以宝玉其实很好奇啊，也很好学，就是如果有好东西他就很想知道。那他就拜托宝钗念给他听，宝钗就说就念了啊，念了歌词的内容，说漫问英雄泪。好，这是鲁智深在舞台上唱出来的，就是擦掉眼泪，鲁智深哭了，拜别山门，跟师父告别，然后要去流浪，漫问英雄泪，觉得自己一世英雄可是怎么落难至此啊，漫问英雄泪，相离处士家。那这个处士指的其实是那个员外，古代就是没有功名的这些老先生常常被人家称为处士或者员外。他离开了这个人的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就是我原来寄养在这个员外家，寄养在那个处士家里面，那我谢谢你这个师父啊，因为他是跟他师父唱的，就谢谢你慈悲愿意把我剃度在莲台下，收留了我，那让我逃过了一劫，逃过了这个官方的追捕，没缘法啊！可惜我们缘分这么短啊，没缘法，我自己破坏清规去偷吃了狗肉，喝了酒，没缘法，转眼分离乍啊！没想到我们又要告别了啊！乍这个字是时间很快的意思，霎时间又要分离啊！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啊！就是我一个人落单在人世间，身上没有任何东西。没有房产，没有任何的名利的牵挂，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支曲子后来对宝玉发生非常大的影响，宝玉忽然觉得鲁智深唱的不是他的落难，鲁智深唱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讲出了人生的本质，就是我们生下来什么都没有，我们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就《红楼梦》里面总觉得一切的繁华是我们自己在计较，其实它一定是过眼云烟，到最后来去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他忽然对这个句子有了一个很深的这个感动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